各位善知识，华严经选手品经文现在讲到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二行。上次讲到信宜境界无所着，远离诸难的五难，上次讲到这里，这就是略示圣人别显当中简略的说明，有20种的这个殊胜功能，就是这个信心成就啊，它有20种功能的简略的说明。上次讲到远离诸难的五难，这是第14。如果有正信的人，他永久在三宝里呀，不会离开的，他不会生在三途班难之中。诸难就是班难，那么班难的这个意义啊，上次讲过了。的五呢，就是不会遭遇到这些不见三宝、不闻佛法的恶难，而生生世世都能闻法修学。这是第14。接下去还有6种的功能。第15，经文说信能超出众魔路。第16，示现无上解脱道。现在先讲第15，信能超出众魔路。有了正信的信心啊，对佛法生三宝有决定的信心，不会有所怀疑，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能够超出种种的这个魔路。超出众魔路的那个路啊，60华严翻作众魔境，境界的境。60华严叫做超出众魔境，魔的境界。这里说超出众魔路，路是指的去向无上菩提的道路。先讲魔，魔本来印度的梵语啊叫做摩罗，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啊，把下面那个罗字简略掉了，只剩一个魔字。印度话摩罗翻成中国话是杀者，会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就叫做魔。凡是会伤害到修学佛法的人的法身慧命的都叫做魔。魔字在早期的翻译啊，这个魔字下面是石头啊，就是这个麻字头十字脚的那个魔。到了南北朝时代，我们中国的历史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齐梁陈呢，南梁梁武帝时代，梁武帝是学佛的，那么他对这个魔字啊，古代的翻译下面那个石头，他觉得我们中国字找不到适当的字可以翻译啊，所以他把那个石头搬走啊，换上鬼字。他说这个魔啊是伤害人的法身慧命的东西，是个坏的。那么用过石头啊，石头并不坏啊，石头有好处啊， 那么因此啊，他说这个魔，平常说是魔鬼嘛，啊，他说这个魔跟鬼差不多的，啊，所以因此把那个石头搬走了，啊，凑上一个鬼字，所以现在的这个魔鬼的魔啊，魔王的魔，魔罗的魔，魔字啊，麻字头，鬼字脚啊，这是南梁梁武帝定下来的字的，从前没有这个字，啊。这是梁武帝定下来啊，从此之后啊，佛经里面凡是这个魔王、魔鬼、魔罗啊、魔民、魔业这类的魔字啊，通通都是用鬼字脚了，都是用鬼字的魔，所以这个麻字头鬼字脚的魔呀，是梁武帝定下来的魔字，从前是没有的。那么一直流传以后啊，凡是魔罗、魔王这一类的字，都用这个鬼字脚的魔。实际上这是梵语印度话，用哪一种字啊，只要是合乎梵语的梵音，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叫做翻字不翻音啊，四力翻经里面呢，它是翻字不翻音，字是翻成中国字，念起来是印度的翻音。所以啊，用哪一个魔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梁武帝以这种的认为定下来的字啊，也有意义了，让人一看到这个魔呀，就觉得这是跟佛相反的啊。那么它是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的，因此啊，就认定这个字就是魔鬼的魔了，会伤害慧命的了啊。那么这个魔在佛法里面呢，它的名相很多，有最简单的两种魔啊，慢慢呢这个魔的名相加多啊，有四魔、五魔、八魔。华严经，我们现在讲的华严经魔有十种，在后边华严经的有39品啊，第38品的离世间品，离世间品里面说啊，有十种魔啊，也有十种魔耶啊，也有十种舍利魔耶，这三个十都是与魔有连带关系的道理的。我们平常习惯称为魔呀，是讲四种魔，所谓四魔，四种魔呀，第一五蕴魔，就是我们凡夫有这个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身心啊，妨碍到我们去向无上菩提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们由这个身体升起执着爱着这个五蕴身心，那么不去求证真如自性，因此啊，被这个五蕴身心所障碍了，会妨碍我们的法身慧命的增长，所以五蕴称为魔，叫做蕴魔啊。第二啊，烦恼魔，我们众生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按照唯识所讲的六种根本烦恼、20种随烦恼，这些都是在造业的。这个烦恼的心所一动啊，烦恼心一动啊，就会去造业，贪心造业、嗔恨心造业、愚痴造业啊，造业就会堕落，要受果报，妨碍到我们去向无上菩提，法身慧命也没有办法增长。那么因此之故啊，烦恼称为魔啊。那么五蕴魔、烦恼魔，我们只要是个凡夫，人人都有的。第三死魔，死啊，生死的死啊，因为人的寿命短呢，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光阴如白驹之过隙，一下子就过去了 啊，我们都记得少年骑竹马，看看一身白头翁，啊，几十年下来就变成老头子了。那么老跟死他是连珠的，隔壁就是死了。所以这个人生有生老病死，人一旦这个生命结束了，死掉了，道业也就没有办法相续了。死会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上进之路，会妨碍我们的法身慧命增长，因此之故，死也叫做魔。第四，天魔。前面三种魔呀，都是内心的、内在的，我们自己本身有的魔，不是外面的。第四种的天魔呀，是外在的，就是按照经论里面说，我们这个欲界六层天，欲界天有六层，我们头顶上去的第四天王天，第二桃李天，第三夜魔天，第四兜率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呢，有个魔王，名字叫做波旬啊。这个魔王啊，如果你在这三界六道里面呢，多造一些轮回生死之业，他会很高兴的，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子孙很多。我们在三界里面呢，可以说个个都是魔子魔孙啦，我们都没有超出魔的范围呀，我们都在魔的巴掌心里面的。假如有一个人发现修行啊，那么魔王就害怕了，他恐怕他的子孙少了一个，他怕他的眷属少了一个，所以有人发心修行，想要超出他的范围，想要出三界了生死啊，他就要来妨碍你了，就破坏你的修行的道业，所以叫做天魔啊，也叫做天子魔。那么就是身外有这个天魔啊，他会伤害你的法身慧命，使你的法身慧命不能增长，那就叫做天魔。那么如果你内心里没有前面的三种魔呀，天魔无奈你活。假如你对于五蕴不起执着，能够按照心经里面所说的能够贯照五蕴皆空啊，假如你能够五蕴皆空的话，怨魔对你是没有办法的。你能够烦恼即菩提，那烦恼魔也不耐你火的。你如果能够生死即涅槃，死魔也不耐你火的。所以如果一个修学佛法的人，他能够贯照五蕴皆空，他能够烦恼即菩提，他能够生死即涅槃，那么内心的这个怨魔、烦恼魔、死魔，既然啊不会妨碍到你呀，天魔也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内在的魔不起呀，天魔是无奈你何。世俗有这么一句话，家里的神会引到外面的鬼进来的啊。那么客家话说嘎神同外鬼啊，家里的家神他会啊通到外面的鬼啊，把他引进来。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内心有啊怨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才会进来。假如你内心没有怨魔、烦恼魔、死魔啊，那天魔是无奈你何的。所以天魔都是自己找进来的。看《楞严经》第九卷第十卷的五十怨魔，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都是内心动了，外魔才进来，内心不动，魔无奈你何。这是通途习惯讲的四种魔。华严经，我们现在讲的是华严经的显首品了。 既然是讲属于华严的道理呀，这个魔应当也就要找华严内容所说的魔啊来做配合。后边的第38品离世间品经文在第58卷，离世间品有七卷的经文呢、到第59卷是离世间品，3、4、5、6、7、8、953到59啊是第38品离世间品的经文那是普贤菩萨大佛的2000大200问大2000一个问大十个问题。到58卷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文，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他行菩萨道的人你应当要知道有十种魔，接下去说何等为十，是哪十个魔呀，所谓解释了愿魔那么接下去就列出这个每一种魔的名称跟一句话的简单解释，现在我只念这个名称第一是愿魔，就是刚才讲的五愿身心的这个五愿魔，色受想行识。第二是烦恼魔，这个我们通途讲的 五愿魔烦恼魔是相同的。第三业魔，造业的业，业障的业那么这个业魔呀，我们通途讲四魔里面是没有业魔，并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烦恼魔里面，因为没有烦恼啊就不会造业的，会造业的原因是因为有烦恼的那么为什么华严经里面第三说业魔呢？因为烦恼如果不升起现行，烦恼在内心里不动的话，它还不会伤害到你的法身慧命动了出来造业了升起现行了，才会伤害到你的法身慧命。所以烦恼之后说业魔说你的烦恼升起现行了，再动了再造业了，会伤害到你的法身慧命，所以第三就讲业魔。通途的四魔业魔包含在烦恼魔里面，华严说十魔就把业魔从烦恼里面分出来，有第三的业魔。第四心魔，身心的心我们这个心不是肉团心是这个妄想心第六意识的妄想心会造业，是由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在动作的。所以这个心字，越我们凡夫的妄想心讲就是指的这个第六意识跟这个烦恼心所相应，会去造业。所以我们中文的心字古人用一首句诵来说明它的作用，先两句说出这个心字的字体的情况，就是三点如心相，横钩似月斜。心字有三个点吗？三点好像月亮旁边的星星，三点如心相，横横一钩好像这个斜斜的月亮横钩似月斜。三点如心相，横钩似月斜，这两句就是说出这个心字了，指我们众生的这个烦恼妄想心后边两句就是说明他也会造业堕落，也会修行成佛。所以后边两句说皮毛从此得，做佛也由他，他指这个心皮毛带脚做畜生，做牛做马做动物，也是有这个心。假如你这个妄想心不去造业，他就不会皮毛带脚这皮毛带脚地狱恶鬼畜生三个道都是由这个心去造业才会堕落 假如你能够把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啊，跟善心所相应，跟信心等相应，哎，他会修行，他呢努力上进，趋向无上菩提，那就是啊，做佛也由他，将来成佛也是由这个心，离开这个心也没有佛了，啊，所以一切唯心造啊，啊，《华严经》后边有句颂说啊，若然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那就是说明皮毛充斥的作佛也由他，就是一切唯心造。所以这个心如果越他造业方面动烦恼造业方面来说，也就是魔，所以心为魔的根本，指这个妄想心啊，这个妄想心就是众生造业的啊，起烦恼造业的总根本啦、啊、所以这个妄想心也就是魔，所以第四讲心魔。通途讲的四种魔里面没有心魔，因为烦恼五蕴离不开心啊。平常说的四魔里面呢、啊、心魔就包含在愿魔里面，五蕴呢、啊、五蕴不出色法跟心法吗？色受想行识，色蕴色法，受想行识心法，所以这个五蕴魔里面就包含五蕴身心啊。那么这个心魔就包含在这个五蕴里面，平常说的四魔不是没有心魔，而是没有另外列出来，就包含在这个五蕴魔里面的。这是第四。第五，死魔，这跟前面讲的通途的死魔相同的啊，因为你正在用功修行，突然之间无常来了，道业不能下续，慧业由此斩断，又停留在啊这一生的过程里面呢，由这一生的业力拖住你再去轮回生死了，所以死是魔。那么华严的十魔里面，死魔就是第五了。第六，天魔，天魔就是刚才说的四魔的第四啊，这就是外在的魔，我们的五蕴身心之外的外在的魔。假如你前面五种魔不起的话，天魔就无奈你何。所以后边历史间品里面啊、讲十魔呀，就把这个通途的四魔分开，增加一个业魔跟心魔，其他四种跟通途的四魔是完全相同的。后边第七到第十现在不讲，不讲，为什么？这个不是通途的魔啊，而这是指你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在修行的途径上发生障碍的魔，在修行途径上发生障碍的魔啊，在十魔里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就是说的你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发生障碍的情况，假如你没有能力排除，没有办法突破，那就成为魔，阻碍你的妄上正常啊，法身慧命的功能，那叫做魔。那么这四种魔呀，不是我们初学的人啊所需要急着了解的，所以我只好卖过关子啊，留住现在不讲。假如有这个因缘，能够讲到历史间品，那因为经文上有啊，就非讲不可了。到了那个时候，非讲不可，就是《华严经》讲的十种魔，我这里只说六种，七八九十我保留住不讲。为什么不讲？因为这是你在用功修行，将来有很大的成就，而你就被这个成就阻碍住了，不能上进，那个时候才成魔。在我们初学的凡夫啊，连信心都是毛道的时候啊， 啊，我们的星星还在空中飞，好像一根毛毫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候，还谈不到那一种魔镜，所以现在不说，因为说出来你如果听错了反而会发生障碍啊，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障碍的时候用不着说，所以不说啊。那么就是通读的四摩，华严的十摩前六种就是了，七八九十不说啊。那么这是十种摩，有华严经自己可以翻看了啊。这里说性能超出众魔路，那个路啊就是去向魔的路线叫做路，这个魔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魔业，造成魔的事业就是去向魔的路线，会发生这种情况。信心具备就能超出这个境界，所以这个众魔路啊可以借历史间品里面的十种魔业来做参考，这十种魔业就是去向魔之路啊，跟魔路的意义是相同的。六十华严里面叫做魔镜，也是说你这十种啊在菩提道上发生的阻碍啊，好像就是被魔的境界所迷住了，不能上进，发生这种情况就魔镜与魔路意思可以看成相同的。那么关于这个魔路可以看华严历史间品的，就是刚才说的十种魔，接下去啊后边接着就说菩萨有十种魔业，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业，正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有十种业啊，你造十种工作十种动作会发生变成魔业，何等为十，是哪十种呢？所谓下面就解释了经文里面没有一二三四，但是按照它的段落算起来正好有十个，我加上数目字来说明。第一种的魔业，经文说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根，是名魔业。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就提到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叫做魔业，所以他接下去说妄是上而狂为发福，把这个菩提心忘掉了，发过菩提心忘掉了，并没有失掉，忘掉了，忘掉菩提心尚且成为魔业，何况你没有发菩提心，那不就完全是魔业了吗？所以十种魔业的第一，你既然发了菩提心啊，不能忘掉，不能失掉，不能忘失，不但是觉醒的时候不能忘掉，睡着了也不能忘掉啊。那么这样子你的菩提道业才能有上进可能，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你把它忘失的话，那就是魔业，这是第一。第二种啊，经文说恶心布施，嗔心持戒，舍恶信人，缘懈怠者，轻慢乱意，讥嫌恶秽，是为魔业，这是第二。假如行菩萨道的人有这些情况啊，那就是成为去向于魔路的事业。布施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啊，菩萨道应当要修布施啊，六度第一就是布施。为什么说恶行布施呢？我举过潜力说，你看到那个向你求其布施的人，无论是问你要吃的要东西或者是要钱，你不高兴啊，你不愿意啊，瞧不起他啊。如果这个要求你布施的乞丐他如果你不给他他就不走的话，那你一气之下就把一块钱丢给他，拿走，没你都提起，没你都走， 假如你以这一种心情来布施，我请问你，这是善心还是恶心？是善心还是恶心？阴照啊，暗照啊，嘛，但只可以，无你都得去啦，无你都走。假如你以这种心情布施，请问你是善心是恶心？啊？那么你好意给他十块钱一块钱，哎，好好，我给你好，你念念阿弥陀佛吧，他乖乖的走，这是善心，好意啊，怜悯心，可怜他，啊，我就布施给他，这是好意。假如你赶他不走，你就丢一块钱，我的都得给，啊，我的就造，以这种心的布施，你不能说你没布施啊，你把钱拿出去嘛，可是你这个叫做恶心布施。这种的恶心布施就会成为母业啊，因为你虽然修布施啊，这个不但没有功德，而且是失去菩萨的道心。真诚心持戒，你如法受持佛的戒法，无论你在家人的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在家菩萨戒、出家人的三明十戒、比丘的250戒、菩萨戒，你发心持戒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会有嗔心持戒呢？你们比的我啊，我持戒多庄严啊，我都持5年，我还持10法，你们这些恶鬼一天到晚都在吃吃吃，哎，你们都不持戒，我持戒，这个心就叫做嗔心持戒，这就叫做嗔恨心持戒。你发好心吗？你瞧不起人家，你没有真正的菩萨心，没有菩提心啊，因为你看到别人没有持戒，你就动嗔恨心了，你就瞧不起人家了，不但是嗔恨了，还叫傲慢心都起来了啊。那么你自己在内心里，我呀值得骄傲啊，嘿嘿，我值得骄傲。好，你这一念就是叫做嗔心持戒。这个嗔心持戒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有罪业，这是站在菩萨道上讲啊。持戒要发好心啊，要至诚心恭敬心持戒。别人你看到别人没有持戒甚至犯戒，你要起怜悯心啊，这个人他的烦恼障重啊，是可怜虫啊，我们应当要想办法慢慢来接引他，发好心才对。那么你瞧不起别人，那你是纵然持戒持得再好，你是嗔心持戒。我举个例子，可是你要知道他这个持戒本来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里有一点点瞧不起别人啊，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啊。唐朝初年的道玄律师，他住在终南山啊，楚麻兰若，他是持戒最精严的，在中国佛法里面啊，这个弘扬戒律呀，是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这个道玄律师这么了不起，持戒庄严，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呢，他吃10法，到了吃饭的时间，天上的天童啊，天上的天人送供下来供养他，他吃的天人的供养。有一天啊，窥寂法师去见他，他对窥寂法师的这个菩萨道啊，他瞧不起啊，人家真的就是三车法师啊。哦，那么他这个道玄律师看到这个窥寂法师来啊，他的内心就瞧不起他，你这个不持戒的啊，这么马马虎虎的啊，对戒一点也不用心啊，虽然没有说出来，他内心就动了这个念头。可是因为窥寂法师在那边啦，那一天吃饭的时间到了，天童没有送饭来，没有送饭来，他内心想，哎，为什么今天不送饭来呀？奇怪呀！一直等到窥寂法师走了，天童才送饭来。那么道玄律师是责备他了，你怎么时间到你不送来呀？时间过了你送来我也不能吃啊。那天童说，刚才有一位大菩萨在这边，毫光很大， 我看不到，没有办法来。我不是不送来，我送来看到前面都是光明，很大的光明，因为您这边有一个大菩萨在这边，光明很盛，我没有办法进来。所以不是我不送来，而是我没有办法送进来。哦，这个时候道觉律师他就怀惭愧心啊，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只是有一点点，心里觉得你这个人不持戒啊。那么因此啊，天童就不送饭来。那么天童不是不送来，而是没有办法进来，因为这个窥镜法师是个菩萨示现，他是个光明很大，结果他没有来，没有办法送来。所以道玄律师啊，他后来都是叫人不要这个对于这个菩萨道不要去批评他，不要动起这个不欢喜的心。所以这个菩萨道有他的一套啊，只要你动了这个念头，就变成嗔心持戒呀。啊，世间上啊，这个修学佛法的人，这种的魔业是难免的啦。你一不小心就跑到这里面去了，嗔心持戒。舍恶性人，这个人很坏，是个恶人，我不理他，这个不对啊。我们初学菩萨道的人往往都会动了这种反复的念头，这个人太恶了，太坏了，众生难度了，我不理他了，我都经常会有这种的不好的念头生起来，很讨厌啊。那么你把恶性人舍掉了，那你度谁啊？三界六道里有几个好人啊？真正纯粹好人他也不要你度了啊，真正是个好人，真正能够行菩萨道的，他也不被你度了。你所要度的就是那些恶性人，你把那些恶性人都舍掉了，你那你度谁啊？所以舍恶性人也是某业。缘懈怠者，那你看到那个喜欢睡觉的，喜欢懈怠的，那你就舍掉他。这个人不修行啊，这个人没有用啊，是朽木啊。哎，这是儒家夫子老早就说他是个朽木不可雕了，我还要他做什么？雕不起来的懈怠的东西，不理他。那你远这个懈怠的人，你远离他，你不度他啊？精进的要你度吗？你想想，他自己会精进了，他自己会用功了，他还要你度吗？要你度的就是那些懈怠懒惰不肯修行的人才要你度。那你舍掉懈怠之人，那你就没有度的，没有可度的众生了。远懈怠者也算作某业。轻慢乱意，你的内心都经常瞧不起人，轻视于人，傲慢很重，乱意就心静不下来，散乱，一天到晚都散乱，心静不下来，这也是某业。积嫌。喜欢说讥笑人的话，哎，你好像很了不起啊，你干嘛会做嘞？讥讽法，讥笑人的话，他不是好意说啊，就是带一种讥笑的心理说这个话，或者嫌弃别人啊，你好笨哦，你这是笨蛋啊，你这个去看人呢、啊，你都是用这种嫌人的心啊，嫌人的话表现出来，讥嫌。恶慧就是视之变聪啊，那么这种人，假如你有这些种种毛病，都叫做某业。上面说的这些总合起来，第二种某业。第三，以审善法心神坚定，有看话者而不畏说，这是对说法的人，这对我讲的啦啊。你懂得很深的佛法，你心生坚定，有人可以懂可以说的，你不为他说，看一教化的你不度他，若得财力恭敬供养，虽非法器而强为说，这是某业。那么他实际上不懂大法，可是他有财力供养你，你得到名闻利养，那你就跟他说，这就是完全唯利是图啊，向前看了，这个不对啊。应当要应机说法，他能懂的深法，你不妨教他深的，能懂浅的，不能懂深的，跟他说浅的，不能以财力做标准啊。那么他这个错误点就在财力做标准，向前看啊。 那么因为你都在向前在看吗？那么这样子啊，以明文立阳做标准啊，这样子度人，那就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啊副作用。所以假如弘法利人的人有这种的心，那就是魔业，那是第三啊。第四，不要听闻诸波罗蜜，假使闻说而不修行，虽亦修行，多生懈怠，以懈怠故自亦狭劣，这也是魔业。不喜欢听这个大乘佛法，而行菩萨道的人不喜欢大乘佛法，这个很糟糕的事情，完全把自己的本分是忘掉了啊。不喜欢听诸波罗蜜，就是六度十度等这些高深道理，你不肯听不肯学啊，纵然听了你也不肯修行啊，或者是虽然修行了马马虎虎懈怠啊，那么志意狭劣，志愿啊心意都很狭劣，那么不求无上菩提大法，你不求无上菩提，这个叫做魔业。既然发菩提心，不求无上菩提，就是魔业啊。这是第四。第五，远善之时，近恶之时，要求二圣不要度生，这也是魔业，就是喜欢小圣，只求自己治疗，不发心亲近这个大善之时，那么常常去亲近这个恶之时。不过这里所说的善恶啊，不是指世间的善恶，那个善知识指菩萨道上的人，恶知识指二圣人，哈，这个要分清楚。这里不是指普通的善恶，是指这个菩提道上不去向无上菩提直求治疗的那个，就叫做菩萨的恶知识，他会拉你去向于治疗而不行菩萨道。那么真正行菩萨道的善知识，你不亲近，你亲近二圣人，那就会倒退啊，所以这也是魔业，就是喜欢小圣，不喜欢大圣，这是魔业，在这个菩萨戒里面都有说到的。第六，以菩萨所起嗔恚心啊，对于其他的菩萨你动嗔恨心，不喜欢他，看到别人行菩萨道你反而动嗔恨心啊，那么时时来说他的过错，这也是魔业，就看到别人行菩萨道你阻碍他，这是魔业。这是第六。第七，诽谤正法，佛的正法你不喜欢听，而且加以诽谤，这就是魔业，这个很要不得了。你自己行菩萨道，你对于菩萨道的正法你不加以欢喜赞叹，你反而诽谤，这个不但是魔业啊，而且还有堕落了啊。所以这是第七。第八，喜欢学世间的书论之类，学世间法，对菩萨道没有信心，不肯学，这也是魔业。有人呐，虽然是学佛，但是他对于世间的琴棋书画很用功，但是对佛法啊，他好像是忘掉了，这也是魔业。第八、第九，你对于已经得到解脱的，你喜欢亲近。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你不去想办法去度他，不接引他，这也是魔业。那么就是说，你只喜欢这个比你高的，你要接近他；比你差的，应当要度的，你不发心去度他，这也是魔业。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计较须甚急呀，是我不如无。”计较。借朋友啊，交朋友要胜过我的，要结交那个胜过我的，如果跟我差不多的，甚至比我更差的，那不如不交了，不如不跟他来往了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是我不如无啊，那就错了啊。这是菩萨道上不能这样想，菩萨道要往下看，要度众生，所以只喜欢上一辈的，不喜欢下面的众生，这个不对的。第十，如果会增长我慢的，都是魔业。凡是在佛法上你增长我慢，这都叫做魔业。所以这十种啊，通通叫做魔业。我只是简单说，详细在《历世间品》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应当啊要好好的参考一下。这是信能超出众魔路， 西南朝说仲谋录就说到此为止，那么剩下的自己参考这个历史鉴评里面所说的话啊。那么视线无上写脱道，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然后。